好，特别的欢迎今天能够大家能够冒着那么大的风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神一定的会更加的祝福大家懂得来敬畏他的人。当然我们也为那些因着借大风受到交通的拦阻，很多的地铁高铁都停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求神跟他们同在。在线上我们也特别的感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渠道，不能来到他的面前也能够在他的在 来到神的殿中也能够在线上来会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们把下午的时间交托在他的手中，让我们低头祷告。
阿们。
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以父所书，以父所书的第一章，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以父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还是从新订版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十五节，因此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我对众圣徒的爱之后，就为你们不知的感谢神，祷告了之后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在他的知识上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你们悟性的眼睛被点亮，使你们知道他的福州有怎样的盼望，他在众圣徒中的基业有怎样丰盛的荣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求圣灵点亮你悟性的眼睛，使你知道他丰盛的荣耀，非常重要。我们讲了那么多重生得救的真理，大家都知道重生得救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多重要，因为这关乎我们将来的永恒。也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重生得救，不然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死后的审判跟结局将会是多么的悲惨。那是永恒的循环，永无止境的，绝不更改的。我们能敢那样敌对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人死后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在地狱里面有多么的悲惨。但是这不是借口，因为神亲自的借着他的儿子告诉我们，人死后的下一秒钟，你的灵魂就已经，如果没有得救，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已经醒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那里咬牙切齿的哭喊，连一滴水都得不到。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肉体，让我们在这世上体会的，如果你一天不喝水的话有多难受，那么你死后的灵魂在地狱里面永无止境的，不是一千年，不是一亿年，如果是一亿年的话，一亿年以后你还有一个盼望。但是他告诉我们，那是永无止境的，连一滴水 得不的，而且你是在火湖里面被火烧着，你是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哭喊，而且就是完全的绝望，因为绝不更改，你连一滴水都得不到，千千亿亿年这样的循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一滴水都得不到，你能够维持多久？但是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在火湖里面一滴水都得不到，而且灵魂是不会死的，不会被灭绝的。更可怕的是神给我们肉体，有的人不知道灵魂是什么，但是你体验到肉体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却拥有经历过这几十年的肉体，都要听到他的声音，从坟墓里，从海里，不管是被火葬了，都要听他的，听到他的声音而复活。而且你复活的肉体是不朽坏的，绝对不会被火烧成灰，又跟你那永恒的灵魂联合，一起的下到地狱里面，那样的在火里烧，一滴水都得不到。不管你怎么求，不管你怎么谦卑下来，在那个时候，那财主求亚伯拉罕，可怜可怜我吧，我不求多，只求你愿你的指头间沾一点点水，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那种的干渴。亚伯拉罕说，你跟我之间有那么深的鸿沟隔绝，没有人能够从上面下到你里面来帮助你。你想想，当你得到这样的回复的时候，你的那种的绝望、灰心、痛苦，你现在不怕，是因为你不知道死后。为什么你那么怕死？因为你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意识中，良心告诉你，地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临死之前，不信的人都会告诉旁边的人，那些牛头马面的都来等，都在哪里等待着他。所以今天神为什么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因为这是他自己所默示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他为什么又嘱咐神的儿女，那些得救的人，你又把这样得救的福音传遍到地极，就是这个缘故。因为神爱我们的灵魂，他都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得救。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因着罪，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悟性的眼睛是瞎的。不管你怎么听，不管你怎么看，如果神灵没有工作的话，你那瞎的悟性的眼睛怎么样也听不明白。虽然你得到了一些知识，但是这拯救不了你的灵魂。所以 如果保罗告诉借着与父所得救神的儿女，他不知的替他们祷告，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在他的知识上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你们悟性的眼睛被点亮了，使你们知道，不然的话你知道不了。如果这些得救的人，保罗还需要求神将这圣灵智慧跟启示的圣灵给他们，点亮他们的悟性的眼睛，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更何况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如果圣灵没赐给你这悟性的眼睛，来点亮你那悟性的眼睛，睁开你那悟性的眼睛，你绝对得救不了。所以今天让我们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几节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认识的，我们懂得怎样的寻求，怎样的来求告神，求他将这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让你悟性的眼睛被点亮，使你们知道，让你们能够知道，不然的话你知道不了神的救恩的奥秘，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唱第一首诗歌153首。好，我们还没开始思考教我那宝贵的话语之前，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来点亮我们那悟性的眼睛。好，我们低头祷告。求圣灵点亮你悟性的眼睛，使你知道他丰盛的荣耀。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神让我们知道，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怎么能够得救？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救，也是告诉我们你必须重生得救。我们讲了76次重生得救的真理，你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但是以父所知告诉我们得救的背后，因为我们还非常清楚，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因信神的儿子，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但是虽然神信心只是一个渠道，我们能借着信心相信了神所应许的神的儿子，我们得救了。但是虽然你也知道这必须是圣灵的工作，使人死在罪里的灵魂怎么相信？我们都知道人死了，断气了，你在他身边喊你不要走，跟我说说话，说不出来点点头，你在他里喊一天两天，他会跟你说话吗？他会跟你点头吗？你怎么喊都没用， 你让他醒醒，他醒得过来吗？死人你让他做什么？他能做吗？死去的灵魂，传道人牧师，你怎么喊？你怎么让他相信？他信得了吗？不可能，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死人没有反应，属灵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灵去体会，死留的灵魂能体会死灵的东西吗？你让他相信，这相信得了吗？但是你必须相信，圣灵不可能帮助你相信。没有一个在以后在天堂的人，不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而得救。但是你的灵魂因着罪已经死了，你一直催他，一直喊他相信相信，因为你知道这是唯一的渠道。他相信得了吗？所以当你听重生得救那一系列的讲道的时候，你很明白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一个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必须是圣灵的工作，那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拯救。不止这样，以父所书告诉我们，神从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这些得救神的儿子，这是神的拣选，在你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所以所谓的亚米念的主义，说神往前看，神能够往前看，无所毫无毫无怀疑。但是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是在还没创世之前，人还没存在之前，人还没造出来，没存在的东西你去看什么？看他将来会不会寻求，会不会相信？创世之前还没存在，人还没出来，这不是凭觉。你将来会不会相信？会不会寻求？但是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凭借我们人的话，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是现在70亿的人口，神从天上看下来去寻找，有没有一个人寻求他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都没有。你说教堂里面几千个上万的人，这些灵恩派的教会几万的人在哪里跳，在哪里喊哈利路亚？你说人这么多人寻求，但是他们在寻求谁吗？他们在寻求自己的荣耀，让他们知道他们有多坚诚，在哪里喊，他们喊谁，他们连神都不知道，耶稣是谁都不知道。所以今天以父所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这几个星期我们听到他怎样的拣选我们，他怎样的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怎样的在耶稣基督里接纳我们。然而他是借着我们听到了真理的道，就是借拯救的福音之后， 来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然后圣灵供应了我们，借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定金，只等到所买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伸展。所以神告诉我们，得救完全是神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工作，圣父的拣选，圣主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因为这三位一体的人同工合作来完成的。下一个星期我们要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神要动用怎样的大人来拯救一个死在罪里的灵魂。他要动用，他怎样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能力来拯救一个死在罪里灵魂的你跟我，重整的能力，同样的能力。所以一个人被拯救，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权势能力能够拯救一个死在罪里的灵魂。下个星期神要让你知道一个人的得救有多难，所以你也很清楚，我们有时寻求了五年、十年、二十年，靠着你自己寻求能够得救吗？你怎么努力？不是因为你的努力，神拯救一个死在罪里的灵魂，他所要动用的能力，相等于他要同等的能力将耶稣基督活过来，他又用那样的大能将你的灵魂活过来，来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今天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救恩是神的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神不会把一个人的得救的荣耀归给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我们没有人能够自夸，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你有多努力的寻求，是因为你比别人好，绝对不是。如果神要动用让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的能力让他复活，他又用同样大能的来拯救你的灵魂，就你想靠你自己能够得救？你说你鼓励旁边的人推他一把，你就是能够推动喜马拉雅山，你也推动他不了，让他进入窄门。所以不要忽略了我们的救恩是怎么得来的。好，今天让我们回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以弗所书，以弗所这些得救的信徒，你们得救了，你们应觉听到了这真理之道，就是你们拯救的福音之后，你们信靠了他，相信他之后，你们被应许的圣灵封印了，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定金，只等到所买的产业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所有以父所教会的信徒，你都是因着听到了这真理之道，就是你们拯救福音之后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你们都得救了。第十五节，因此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之后，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以父所的教会是保罗到哪里传道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得救的人是听了保罗所传讲的真理之道，那救赎的福音得救了，坚定了耶稣基督得救了。保罗只在以弗所几年又离开了，建建立了其他的教会。保罗的一生几十年到处的把福音传开，建立了罗马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建立了那么多，整个亚细亚那么多的教会，所以他不能残留在以弗所。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因此因为你们是这样得救的，我虽然离开了可能好几年，我现在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众圣徒的爱，非常的重要。虽然传道人离开了，这些真正得救的人，他们会失落吗？因为保罗不在，他们会离开吗？他们还存留在以弗所。所以保罗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得救是因信而得救了，神把那样的信心是给你的，那得救的信心是他给的，绝对不会失落，会失落的，会离开以弗所的，如果不是神的奉献，不是神的财力差遣，绝对不是真的。所以今天作为传道人，那些离开的人，我们没需要痛苦，没需要惋惜，你很清楚这些人现在的关系，这证明了他们根本没有得救。保罗虽然离开了几年，这些真正得救的人，保罗说我还是能够听见，这些人回来报是告诉我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真实的，不会失落的信心，你还是那样的仰望信靠那拯救你的主。不只是这样，他说我也听到了你们对众圣徒的爱。如果真正得救的人，你会爱。约翰福音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的确据，一个得救的人会爱那生你的神，那拯救你的神，赦免你所有罪的神，赐给圣灵住在你心里的神。但是你也会爱被神所生的所有神的儿女，这是很自然的，你们都是他的儿女，一家的人，也是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来证明你是我的门徒。 所以一个人的得救，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会失落，而且他不会被盗，他不会离开神的真理，不会离开属于属灵神的家，而且也证明他必须会去爱所有属于神的儿女，被神所生的，由同一个主、同一个灵住在他的心里，不管他多不可爱，只要他真的得救了，只要主的神的灵住在他的心里，就是神的儿女的，你必定的会爱所有属于神的。这如果那些得救了神的儿女说，我跟神的儿女不能够在一起，我厌恶，我在他们中间我感觉不自在，反而我跟这些不信的人、外面的人，我觉得很自由、很快乐，可能吗？今天神让我们知道，一个从神那里得着那得救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永恒的，不会失落的。你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保罗说，我离开了几年，我还是听到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对众圣徒所有神的儿女的爱，证明了你们的得救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我就为你们不知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就会传道人，这些人是因着他所传的福音，那救赎的福音而得救的，曾利用他成为器皿，所以他对这些因他所传福音的人得救的人，保罗是多么的感谢神，他是那样的欢喜。我们每一个人有人在我们中间得救了，我们都会欢喜快乐。所以保罗听见了，他离开了几年，这些人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对众圣徒的爱，证明他们真的得救了。所以保罗说，我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不止感谢神，甚至为你们祷告，向神求。求什么？今天非常重要，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是保罗围着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向神求。求什么？如果保罗围着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这样的来求神的话，那么更何况还没有得救的呢？我们更加的需要保罗向神所求的东西。好，我们来听听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们向神求什么。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在他的知识上将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你们。保罗向谁在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保罗借着耶稣基督向他的父，那荣耀的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人子的身份来救赎我们，我们那救主的神，就是那荣耀的天父，求神做什么？在他的知识上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非常的重要。你说以弗所的信徒 他们得救的时候不是已经得到了圣灵了吗？
是，
他们已经被圣得到了圣灵，圣灵已经住在他们的心里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是被圣灵所生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了。但是所有神的儿女，记住，你说圣灵已经住在我的心里了，我没需要做什么了，我没需要来听到了，我没需要继续的来寻求在知识上更加的认识神了。甚至有的人认为我得救了，我没需要再听福音了。福音讲的是谁？福音让你认识的是谁？是关于耶稣基督。你是得救了，但是在主的知识上，你对他的认识有多深刻？你对他的旨意，你对他的真理的教导，你认识多少？我觉得我们上次讲过中国的最出名的布道家被关在监牢里面，他现在有那么多的时间了，他在监牢里面的日子把圣经念了不知道多少次，所以最后当他出来的时候，神灵的这样的来重用他。所以你要在主的知识上更加的需要认识，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更加需要对他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对主越加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对他展现出越大的爱。所以保罗现在为以弗所书的信徒来求神，在他的知识上，在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将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他。所以圣灵是最有智慧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的灵，圣灵也是启示的灵，是他将耶稣基督启示给我。我们是怎么得救？是圣灵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从他的话语中让我们认识，他将耶稣基督彰显给我们，他是启示的，你看见了，相信他而得救了。但是你对解知对他的知识，对整本圣经他所说的话，他的教导，你就是用你的一生，不用说一生，永恒去认识，你还是不能够满足得到你所有的解知识上。所以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求主将那智慧的圣灵，那启示的圣灵给他们，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灵，他是让圣灵更加的运行在他们中间，让这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在他们中间做更大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让他们有更加深刻的明白去认识。他求神把这智慧的圣灵，这启示的圣灵给他们做什么，让圣灵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来点亮你们悟性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的福州是怎样，有怎样的盼望。好， 他求圣灵，就有智慧的圣灵，借启示的圣灵，把你那智慧的眼睛把它点亮起来。好，那悟性的眼睛，悟性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能够理解你所听到的，你所看到的神的教导，所以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保罗还需要求圣灵，借智慧启示的圣灵来点亮他们那悟性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使你们知道，知道什么？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从这两个保罗为以弗所书的教以弗所的信徒求圣灵所做的工作来思考，求圣灵点亮了你那悟性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福州有怎样的盼望。好，让回来思考，保罗求圣灵帮助点亮我们的眼悟性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福州有怎样的盼望。我们能够以亚伯拉罕的福州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来思考，亚伯拉罕生长在跟他的父家，那是拜偶像的地方，曾福州亚伯拉罕，曾福州的亚伯拉罕亲远了神的福州，从那拜偶像的地出来，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曾福州的往前走，他根本不知道神要带他去哪里，但是神应许把那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神会让他的后裔中兴起这样的一个苗，这样的一个根，让万国万民因他而得福，全世界万国万民当他听到了神对他的呼求，他离弃了离乡背井往前走，神要把那流奶流蜜的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他又在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他的子孙，一位神所赐下的这位救主，让万国万民都因他蒙福，让他知道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会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所以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福州，神给他的这福州的有怎样的盼望，能够影响到后世后后代代，让他的子民因他神所赐下的耶稣基督，万国万民都因亚伯拉罕听了神的福州所得到的福气。同样的，今天保罗求神赐给以弗所的信徒借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来点亮他们的眼悟性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的福州有怎样的盼望。如果以弗所的教诲这些信徒们听到了神的福州，响应了神的福州，保罗求圣灵点亮他们悟性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你的福州有怎样的盼望。好，我们来思考这个福州， 神的福种，绝对是有效的福种。这些人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对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那样的信心，怎样的爱众圣徒。但是保罗让圣灵来点亮他们悟性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你们响应了神的福音，你所得到的有怎样的盼望。一个得救的人，所有得救的人，你得到什么？我们所有的罪因信耶稣基督全部得到赦免，变成无罪。他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因为他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我们不会再受到罪的刑罚。而且你有怎样的盼望？以弗所的信徒们，你们已经得救了，你要去让圣灵点亮你的眼睛，让你知道你响应了回应了神的福音有怎样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他接纳了你，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成为他属灵家庭的一份子。在耶稣基督里，你不会受到审判，你要得到那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你回应了神的呼召，神怎样应许你，他会永远的保守看顾你，他绝对不会换弃你。而且你成了神的手掌心，是他的宝贝，他会怎样的爱你直到永远。而且你响应了他的福音，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在所有爱神的人，你在世界上会遇到怎样的风浪，怎样的波动，怎样的变幻无穷，但是神能够让万事对你来讲互相效力。不管你会遇到任何的试探，他会扶持你，不会让你跌倒。不管你会遇到怎样的毁败，他会为你澄清。不管你遇到怎样的磨练，他会让你胜过所有的试探。圣灵会继续的让你成圣，而且他自己会成为你的牧羊人，让你无可缺乏。神的慈爱怜悯会一直的随着你直到永远，而且他会把一切属灵的一切的祝福赐给你。而且最后他会荣耀的把你带进神的国度，让你享受神为你所预备的那无止境的快乐。而且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会像天使般的永远的青春。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妇女们进到坟墓里面，他们看到的天使好像一个少年了。天使几岁了？6000多岁。但是他们不会衰老，他们就像少年人那样的年纪。所以香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所拥有的盼望，不管你现在活到90多岁，不管你有多大的缺陷，你满脸都是各种的哀罪皱纹，但是将来你在天国里，你像天使般的少年，永远不会衰老。几亿年以后还是一样年轻。 貌美荣耀，没有一点点皱纹。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符咒所带给你的有怎样的盼望。如果你明白了，所有得救的人，你所拥有的盼望是那样的丰盛，那样的美好，你会愿意失去神给你这样的机会？你会得到那样的盼望？你会不要？你会拒绝？好，我们继续的时间的看戏，我们来看下一个，他说什么？他说，使你知道你在众圣徒中的基业有怎样丰盛的灵、丰盛的荣耀。你在他在众圣徒中的基业最重要。你现在是谁呢？你，他告诉你的，你是他的基业。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你跟耶稣基督是联合的一个肢体，所以你是神的基业。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他在众圣徒所有得救中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基业，我们成为了神的基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有怎样丰盛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基业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一部分的话，神有多爱他的儿子？如果我们是他的肢体的话，神会把他对他儿子的爱充充足足的加在你的身上。他有多爱他的儿子，他也同样的爱所有神的儿子，属于他的肢体，他会把所有的爱对他儿子的爱同样的加在我们的身上。神也会把，神是最有智慧的神，所以他会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所以你成了神的儿女，神会给你想象不到意外的神所赐给你的智慧，永远超过你所想象的，你眼睛所看不见、耳朵没听过、听见过的，神会这样的恩待你。而且如果你是他的基业，他会让他的基业受到任何的损伤，他会让他的基业被魔鬼抢走、被魔鬼攻击、让给魔鬼伤害，不可能。他会懂得怎样的来保护他的基业，而且最后他会让我们成为完全圣洁无瑕疵的进入神的国度，能够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所有的福气。他会把荣耀的冠冕加在所有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基督徒，虽然你在这世界上还活在肉体中，你会经历暂时的这些苦难，但是别忘了，你的将来有多么的美好。你在天上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变成无瑕疵、完全的圣洁的，被带进入神的国度，是那样的光辉、那样的灿烂，让所有在地狱里的人羡慕，看到你的荣美、你的冠冕、你的荣耀、你的清纯，你像天使般的少年那样的荣耀的彰显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 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属灵的祝福，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属灵的产业，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跟他同享，跟他一同做完，拥有天上所有的一切。多讲咒，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一个得救的人，他福州的有何等的怎样的盼望，你成了神的基业，有怎样丰盛的荣耀，你说你不要，你唯留借暂时的享受，你唯留借世界上暂时的东西，你要放弃芥末丰盛的荣耀，你说你不要，求神怜悯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福州有怎样的盼望，他在圣众圣从中的基业有怎样丰盛的荣耀，让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今天知道了，你说我也想要，求神求他给你这样的福州，求他把这样的基业这样的福气赐给你，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128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的。